第六集，不要干傻事，你先给孩子治病吧，我们继续调查，你也注意，一旦有消息赶快告诉我们。
我知道，麻烦你们了。
徐克木和毒贩买江林商量，买江林，我把陆一丁送走了，我给了他5000元，不要因为他是一个结巴就看不起他。我知道，他也是冒了风险的，这就是收买人心，不然没有人去干危险的事。
你说的对，
我们为了发财才走到一块，所以心要齐，像个干大事的人。
徐大哥，我们还在想办法提高销售进度呢。
是的，
我也在想办法。
我找石材矿万老总了，也让他在他的情妇妻子那儿加快进度，他们的酒吧卡厅舞厅流动人员比较多，出手快。
哎，这个办法好，给他一点甜头就行了。
案情分析会议，邢德正说，
李强，你们从搜查到的毒贩成员名单怀疑到2个人，我和政委也看了一下，觉得这2名是很重要的毒贩，必须立即抓捕。再就是据说徐克木有一个制毒窝点，能不能挖出来？
局长，你说的对，这2名制毒成员似曾相识，像那一位王金才、赵和平，虽然他们改了名字，但是也改不了本性。还有制毒窝点，吴石曼还没有交代，我们准备再审问他。
对，邢局长和我说的，也就是这2个家伙。我是在以往的侦查案件中，有几名在逃犯，也许他们会像徐克木一样，化了妆以后又杀回来了。
葛民说道，
是的，就像这一位徐克木，他曾经就经过整容改名换姓又杀回来了。
当然我们对徐克木也不能放松，他不是万火云的石材公司副总裁吗？就让他多待几天，我们派人监视跟踪他，一旦时机成熟立即抓捕。
我明白局长的意思，将这几位骨干贩毒分子抓获，既可以查清制毒窝点，也可以把以往的积案侦破。邢德正说道，
看来大家是没有其他意见了，那就同意这个办法。你们可以再审吴石曼，先摸清楚这2个家伙的底细，有利于抓捕。李湘、葛民，你们就按照这个方针，先对王金才、赵和平实施抓捕。
吴石曼，根据你提供的毒品人员名单，上面有王金才、赵和平2个人，我们今天就要你说出这2个人的下落。
吴石曼说道，
这2个人只听说徐克木的重要助手，一般不参加人多的活动，我也很少见到他们俩，只是在偶然的机会见过。徐克木单独和他俩谈事情，很重视他俩。
徐克木单独和他俩谈事情，
在什么地方？
他俩经常出现的范围大概在什么地方？
你听说过徐克木的制毒作坊在哪吗？
吴石曼说道，反正他俩不在繁华的地点出现，到南方去的机会也多，多一半的时间在石材矿，我们只是在大湾村、吕家湾见过1-2回，我没有听说过徐克木有制毒的作坊。
李强说道，你再好好回想一下，不要紧张，想起来了就告诉我们，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很正常，慢慢的想一想。
我下去之后我再回想一下，一旦我想出什么来，我就告诉看守员，让他找你们过来。
对，就应该这样，主动配合我们，争取立功的表现。
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
来人，把吴石曼带下去交给看守。
李强和葛民商量着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有一名贩毒罪犯叫李鑫，他的老家在大湾村，这一名毒贩在我们勘察现场时趁机溜掉了。
哎呦，时间太长了，记不住。
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俩得把以往的逃犯资料看一下，这些家伙的嗜好、家庭住址摸清楚，这样就有利于破案。
对，这个办法好，说干就干，今晚就行动，到档案室查看资料，先看李鑫、吕建军的档案。你也过来吗？
对，我也过来，我们俩一块看，
这样
就加深了印象，办起案子就得心应手多了。
你说的对，那就晚上见，咱们俩一块看资料。
从此以后，大湾村就多了几名便衣警察。
哎，葛民，那一名逃犯的父母还在世，左面那一间房子就是，据说经常是关闭门户，很少有人来往。
我看白天不会有人出入，他没有这么大的胆量，我们辛苦一下，每人两个小时，把大家安排好，轮流守候。
我同意这个方法，把我们俩安排在最困倦的时候。这个家伙潜逃五年了，有可能和徐克木在一块儿。
我同意，就这么办。这个家伙出逃时间太长了，他估计人们会把他忘记了，跟徐克木一个样。
那就这么办，你去安排吧，我在这儿巡查一会儿，有事情就按狱警的方案办理。
好嘞，那我去了，你就辛苦一下吧。
徐克木和技师商量着，徐克木说道，
我找你们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吴诗曼被警察抓住了，我估计警察有可能会对我们下手。
王金才说道，
抓了几天了，吴诗曼会不会说什么？我们制毒做法他不知道吧？
赵和平说道，
是呀，吴诗曼可靠吗？他会不会胡说八道呀？会不会把我们俩也出卖了？
徐克木说，
吴诗曼知道的事情不多，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说不出啥玩意来。刚刚抓进去两天，警察还没有动静来，你们俩也没有见过，说不出啥玩意儿。
王金才说道，
见过一两回，只是没有说过话。
还是这儿安全，我俩是采石场的技术员，谁也不会往这儿想啊，警察更想不到。
赵和平说道，
对呀，以后我们俩尽量少回家去，不要露了马脚，到作坊区也要尽量少一些。
徐克木说道，
我对你们俩说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，看老人嘛，一次多给一点钱，想女人了，街上有的是，玩完了就走，要注意不要暴露自己，我这儿还离不开你们俩，你们俩干脆就住在作坊内，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，想玩女人就在下半夜出去玩一两个小时就够了。
王金才说道，
哎，我知道了，苏石村的毒品作坊我们得重点保护，不能暴露了，那儿可是我们命根子。
赵和平说，
嗯，我们听徐总的，我俩就住那儿得了，需要消遣时就在下半夜出去，平常不需要外出，千万不要暴露那个地方。
三人继续探讨着，
赵和平说，
谁也没有想到为什么警察现在这样疯狂的抓人，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贩卖多少毒品嘛。
王金才说道，
就是呀，这么大一个地区有几个人吸毒呀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呢？
徐克木说，
我们也就这一个月卖了大约1000公斤毒品吧，整个地区平均每个人摊不到一两，跟警察说不清，只要我们自己小心一点，不要让警察抓住就行了。
赵和平说道，
那我明天就要走了，去南方一趟，制作化学毒品的材料没有了，我得取点货，我会注意的，尽量避开警察，不与警察正面交往。
王金才说，
哎，我也会注意的，白天晚上就在作坊制毒，要我说呀，还是这矿区安全，没有人过问这件事情。
王金才又说，
哎，徐总，干脆我们把制毒毒品的作坊都转移到这儿来，避开警察的视线，免得麻烦呀。
徐克木说，你说的轻巧，那儿是地下制造，利用的是废弃的防空洞，进出口也是现成的，旁人是发现不了的，这儿哪有地下防空洞，能在光天化日下制造吗？市场还在各乡镇，乡下的老百姓多，晚上也没有事情做，就吸上几口。
王金才说道，
哎，徐总说的对，这矿区呀，没有防空洞，干活的人容易发现，无法制造出毒品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那就麻烦了。
便衣继续在巡查，
哎呀，葛民，你回去睡觉吧，由我来接管巡查。
李队长，听这的人说，前一段时间有一位陌生人来过，到李家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就走了，几乎是一个月就来一回，平常不来往。
问了没有？人的长相，有人认识吗？
有人说有点像，有人说不像，说不准。
那就是说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样子，就有一位不速之客光顾这一家，是吗？
就是的，但是没有人认出他是谁。
那好，我们就等着这一位客人，认识一下他是谁。
李队长，要不把这个情况给局长汇报一下？
可以，这也可以说明我们的工作有进展了，让领导放心。
哎，好，那我明天就向局长汇报，看局长有什么指示。
行，你就说我们有信心守株待兔，一定会有效果的。
葛民向局长汇报。
葛民啊，你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啊？
局长，我正准备向你汇报来。
那好，坐下说，把情况给我说一说，暗中监视有没有效果。
葛民坐下以后说道，据当地老百姓反映，是有一个人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到这一家里去一趟，有时候也会住上一宿。
有没有人认出这个人是谁？
我问过附近的人，有人说像李欣，也有人说不像，你吃不准。
既然这样，那你们继续监视，等着把这个人逮住，就知道了真假。
那好，我会转告大家的，继续监视。那我走了，局长。
你去吧，大伙再辛苦一下。
赵和平再一次偷偷的回了家。下半夜，黑暗中，赵和平躲着行人，沿着路边，鬼鬼祟祟摸黑往自己家里走。李强发现了目标，心里说道，
你终于出现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这一回你是逃脱不了了。
李强掏出手机，按预定的方案发出了信号，不一会儿，警察将李家围的水泄不通，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并按计划停了这一带的电，李强敲打着李家的房门，家中有人吗？我是电业局的，你家线路有问题，我是来紧急抢修电路的。有好一阵儿，才过来一位老人。
你是电业局的？是修电灯的呀？哎呦，不知怎么搞的，电灯说停就停了。
老人家，线路老化了，这样就会出故障，我给你看一看。
是吗？那你就给我好好看一看。
李湘一挥手，数名警察跟着他一起冲进了李家，刹那间电灯也亮了。
注意警备，搜查所有的房间。
赵和平头戴发套，嘴贴着胡子，就在客厅内坐着，故意憋着嗓子眼，用老者的声音，
你不是电工吗？干嘛用手枪指着我这位老人家呀？
不要装了，我找的就是你，李欣。
一名警察迅速上前，锁住了李欣的双手。
你逃亡五年了，我们抓捕的就是你。来人，搜查他的全身，并搜查这间房子，不要放过蛛丝马迹。
报告，在李欣身上搜出了手枪一支，银行卡12张，在其家中搜出海洛因120公斤。
李欣，这12张卡内有多少钱？其余的毒品在哪儿？
李欣说道，
大概有钱1500万，毒品都在作坊内，那有成品半成品，大概有2000公斤。
审讯李欣。
怎么样李欣，你畏罪潜逃五年了，又杀了回来，老本行没有改，还在继续贩毒吗？还在残害人民？
李欣说道，
我认栽，我找算命先生算过，我注定是要倒霉的。你没有想到吧，上一次你逼死一条人命，贩毒几百公斤，你畏罪潜逃，想逃避法律的制裁，
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自己说吧，痛快一点，不要让我们把所有的事实都给你端出来。
我说，我愿意把我以前的罪行，还有现在的罪行全部交代出来。以前，我是借外贸生意的名义，进出口方便，做了化学毒品的生意。我逃跑之后，流浪了几年，在国外，我和王金才一块学了制造毒品。我俩偷偷跑回来，和徐克木联系上了，成了他的技师，专门替徐克木制毒。我知道，我早就够条件了，该枪毙了，罪孽深重。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罪行都交代出来。
为了慎重起见，你把你前面的罪行给我重复一遍。
好，我说。那是5年前的事情。我的第三任妻子刘艳红与土地办主任罗建民偷情，被我给抓住了。我用极其残忍的手段逼死了罗建民。罗建民坠楼身亡，群众甲发现了。这个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？怎么光着身子带着椅子从楼上倒栽下来了呢？群众乙：哎，这男人死得怪，坐在椅子上，头朝下，脑袋被摔破了，你看血流满地的，恶心死了。群众丙：哎，这案子有猫腻，嗨，你们看，死者光着身子被绑在椅子上，得赶快报案，让警察来处理，不要让坏人跑了。群众甲掏出手机：
喂，哎，对，我报案，让警察过来看一看，这死人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不能马虎。
群众乙：
大伙退后一点啊，不要破坏了现场，警察马上就来。
指挥中心，围观的群众甲给指挥中心拨通了电话。喂，是公安局中心吗？我们看到了有一个人光着身子跳楼了，好像死了。值班员电话中说：大叔，能不能把情况说清楚一点？什么地点？死的是什么人？
群众甲电话中说：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男人，光着身子，没有穿衣服，他带了一把椅子，是坐在椅子上的，有可能是被人绑在椅子上，倒栽着，从楼上掉下来的。
值班员说：大叔，现场在什么地方？
啊，这是金融小区，1号楼，具体的事情谁也不知道，再说我们也害怕呀，不敢跟前看去。
值班员电话中说：好了，大叔，警察马上就到。
局长邢德正接到了报告后，打电话给刑警队队长周海生。周海生，金融小区发生命案，赶快带特警法医前往勘查，我同你们一块去，马上出发。
哎，知道了，局长，马上出发。
四单元，602室的李鑫和刘艳红从惊慌中醒过来，刘艳红用脚踢打李鑫，示意让李鑫给他解开胶带。李鑫弯腰给刘艳红解开嘴上的胶带，又解开其身下的胶带。
去吧，赶快穿衣服，警察就要来了。
刘艳红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：
好你个李鑫，你就等着死吧，我可以作证是你用大小便逼死了罗建民。
李鑫哀求着：
别呀，只要你能保住我的生命，不要作证，我什么都依你。
哼，现在晚了，我今天才看到你的真面目。
艳红，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就不能看在夫妻的份上吗？
不可能，你没有看到你刚才那个样子要吃人了。
两口子争吵着：
你只要让我躲过这一劫，我以后什么都依你。
不可能，你没有看到刚才你那个狠劲儿要把我和罗建民置于死地。
老婆，我俩是夫妻，
你应该向着自己的丈夫，
不应该向着那个奸夫。以后你想怎么着我都同意，不干涉你的自由，也包括性生活，好吗？
晚了，没有用，一切都晚了，我已经看清你的真面目，你是个刽子手，是杀人恶魔。
李鑫气狠狠地说道：
好吧，你翻脸不认人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老子了不起，就是坐牢10年8年的，
你休想从老子这儿得一分钱。
我恨不得你能去死，被枪毙，那样我才高兴嘞。
哼，我才看清了什么叫做妇人心，你就是狠毒的女人。
这话不能由你说了算，要由法律来判决。